欢迎您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啊，它拟定了一个赔偿的方案啊，因为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一月七号不是在这个洛杉矶发生了大火吗？在洛杉矶北边的这个奥特迪呢这个地方呢发生的火灾。这个山火的名字呢，还起了个名字，还叫伊顿啊，伊顿大火。那么在这场大火当中呢，这个奥特迪呢这边损失相当的惨重啊，这个社区包括帕萨迪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电台刚好就在帕萨迪呢，所以那个山火烧的时候，我们电台都能看到哈，这个浓烟滚滚啊，什么有的时候火苗都冒出来了。那次大火呢，在奥特迪呢这个地方烧毁了9400多栋的房屋和其他的建筑，包括一些商家呀。餐馆啊什么的，造成了19个人死亡。那么爱迪生公司的这个首席执行官 Pedro Bezzaro 啊，昨天呢他就说了，他说他们公司就拟定了一个赔偿方案的草案。虽然爱迪生还不承认说是他们的这个输电设备引起的山火，但是呢计划仍然向每一位房屋的受损的这个居民和家里边出现死亡的这些家庭呢，提供赔偿啊。这个草案呢，还没有最后实行啊，因为他要开4场听证会啊，要开4场这个和公众和社区的这个群众一起讨论方案的这个社区会议吧，征求公众对赔偿方案的这个意见。那么第一场会议昨天晚上召开了哈，最后一场呢可能在月底之前也会召开。完了以后呢，他们根据民众的意见呢，最后收集起来之后呢，就把这个方案整理完了以后呢，就作为赔偿的基本的一个框架，然后来实施了。
嗯，我看过这个新闻啊，我先感谢一下，我有一个姓黄的一个朋友，他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在微信上看到了。在注意到这个这个赔偿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之前啊，我最先看到的其实是9月15号他转发的是 LA Times 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预算将批准南加州爱迪生，就是这个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电力公司啊，把电费调整啊，其实就是调涨了啊10%，而且呢他还加了一句还有可能更多的这个涨价计划。哇，我就想哦，这个大火最后的结果，终于最后，其实我虽然离火场很远，但是最终还是烧到了我，因为这个电费一涨啊，那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去交这个钱嘛，因为这个赔偿很大，所以最终还是变成了大家交更多的钱，然后弥补这次大火的这个损失。那具体来说啊，具体来说对于我们的影响哈，这次调涨呢可能会使我们的电费，我看这个新闻报道说是可能会平均增加17美元啊，就是一年大概多付个200块钱吧。当然这也取决于你的用电量，其实这次调整相当复杂。这个你如果要是用电量不算那么多的话啊，比如说5000瓦时的话啊，这是一个计量单位，那你可能对这个瓦时可能不是很千瓦时不是很了解到底是怎么用电量，你就看你的账单吧。你的账单如果像很多人夏天开空调啊，然后家里的这个炉头啊也可能都是电的话呢，可能就是差不多你的电费在1500美元1700美元左右，170美元到180美元左右吧，那你就可能会就是达到这个一个月涨17块钱，那涨10%嘛，那也差不多。还有一些小的这个用电户啊，小的用电量并不是说你的房子可能比较小，很多时候是因为当房子小啊，像我这样的房子小，我这个每个月的用电量肯定是不到150美元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有太阳能板，那如果你有太阳能板和你用电量非常非常小的话呢，你还是会面临着一个24美元左右的一个固定费用的增加。但是因为这一次呢是把每一度电或者说咱们每千瓦时的这个电的价格呢给调降了一点，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比较费电的话，你一个月比如说你用1000这个千瓦时的话，就是你的账单差不多每个月大概380-390美元的话吧，你反而会从中得益，你可能会因为你用电量大嘛，而每度电又便宜了一点，所以你可能会降低一点。不管怎么说吧， 从整体的数据来看啊，从过去的十几年来看啊，爱迪生的费率涨幅多少呢？差不多80%，超过了这个通货膨胀率的两倍。超过有86万用户，86万用户听得好大啊，其实只占他们的用户的20%，就在拖欠电费啊。而且这些拖欠电费呢，平均下来啊，基本上这个86万用户每一户呢又拖欠了，哎呦，这不少，$957。所以你可以看到，电力公司其实是非常，它比较尴尬的这么一个状态，就它不能够把电费太过提高，但是同时呢，它又受到损失，它又没有办法去补偿。那加州的法律其实是允许这样事情发生的啊。有人说你明明是你引起了火灾，或者说你造成了火灾。当然伊藤这个事情放在另外，其他的有几次火灾是确实是说是爱迪生电力公司的这个输电线造成的啊。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不是你们公司应该赔吗？为什么让大家来赔？这个在这个加州的法律其实是允许的，但是他说了叫做谨慎合理运营的条件下。那要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太大的话，我觉得电力公司可能就得采取更加保守的做法的话，那电费可能会涨得更高。当然作为公司的投资者，人家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利润的回报啊。所以这几方面加起来哈，都造成了这一次电费的调整。那具体这个调整除了这次调整10%啊，后面后续的调整，我觉得我们还会继续向大家汇报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节。
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加州呢，它是允许电力公司把一些损失转嫁给消费者的哈，只要他们不是，就是说只要他们做出了自己应该做的这个努力改善他们的这个电力设备引发火灾的这些努力，同时这个火灾是在叫做不受他们控制的影响范围之内造成的，那就是可以哈。而且电力公司他们涨价也是有他们的他们会提出一些理由来哈，说是除了不是让你们分担我们的这个就是赔偿，而是说我们要改进我们的这个输电线路，从地上的输电线路要增加什么绝缘呐，不让它起火燃，不让它有冒出火花来，预防以后再造成这个火灾啊等等啊，他们要进行设备的升级啊等等啊，加强安全的措施等等，然后把这个容易着火高压线下面的草场都要给它树啊草啊都要给它割掉之类的，反正做一些努力，它是要花钱的嘛，所以这些钱当然是要消费者要用户集体来承担啊，所以呢这是他们的一个理念。但是呢从这次的这个赔偿的金额来看呢，说实话也是相当大的哈。我们就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这个草案当中啊对赔偿是怎么样的规定的，然后呢这个赔偿的金额大概又是多少，尽管它不是一个最后的方案哈，不是一个最后的数字，但是基本上是可以参照这个数字来评估一下。如果您要是住在这个 Altadena 这个附近，在今年一月份的火灾当中也受到损失的话，不管是房屋完全被烧毁，还是某一部分被烧毁，或者遭受了一些财产的损失，如果您是商家，这个您的这个营业受到了影响等等，都有一些赔偿的金额哈。所以呢，待会儿我们就仔细的来看一下。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啊，他们提出来一个草案，赔偿的草案呢，就是在社区当中进行讨论了啊，一共是4次会议，昨天晚上第一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呢是在9月29号举行啊，完了以后呢，最后就要把这个方案就确定下来了哈。爱迪生公司是说了，他们聘请了2位顾问，一位叫做 Kenneth Feinberg， 另外一位叫 Camille Bros 啊，这两个人呢是这方面的专家啊，因为他们曾经参与了911事件受害者的这个赔偿基金会的设立，所以呢对911受害者的这个赔偿，他们就是提出了一些各种各样的考虑的几种因素啊等等，所以爱迪生公司也请他们来制定这个赔偿的方案哈。 赔偿的条款条件全部是透明的，然后你要不要参与完全是自愿。有的人认为说我请了私人的律师，我去告这个爱迪生公司可能赔偿的更多，那你可以这么做。然后但是那这么做呢，可能是比如说时间会拖得比较长，从几个月到几年都不等，然后具体能拿到多少钱也不知道哈。而且呢，你拿到的钱呢，可能30%以上是要交给律师的啊，律师要收这个费用。所以呢，现在就是爱迪生公司提出来的这个方案呢是这样子的哈，它的基本的这个草案呢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在这个火灾当中，你原来的家里边的房屋面积大约是1500尺的话，那么你可以获得90万美元的重建资金。如果你和爱迪生公司最终签署一个和解的协议的话，还可以获得20万美元啊，额外的20万美元。那么每一户受灾的家庭呢，还可以获得叫做精神损失的补偿，因为自己的家被烧了，不管是完全烧毁还是部分烧毁的话，都是有这个精神损失嘛，所以他的赔偿金额是每个成年人呢是赔10万块钱，每位儿童呢，未成年人呢是赔5万块钱啊，所以是这么个情况。因为爱迪生公司呢，他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就宣布呢成立了一个直接赔偿的这么一个计划，主要是为了避免漫长的这个诉讼期啊，帮助灾区的受害人，就是灾区的这些灾民呢，专注于恢复自己原来的这个生活嘛。所以呢，因为你等到这个保险公司，你等到那个就是你请的律师和爱迪生公司打官司什么的，你要拿到那些钱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啊，所以他就希望快速赔偿，以后呢这些人就是受灾的这些民众呢可以用这笔钱就赶快重建自己的家园了。当然私人的公司就是代表这些灾区的受灾的这些人的律师呢是提醒大家要谨慎从事啊，他是说电力公司为山火的受害人所付出的赔偿金呢，最终都低于就是他们通过个人的诉讼获得的赔偿啊。但是好处就是比较快啊，不需要律师，你然后自己搞清楚这个赔偿的金额，你认为合适可以自己重新建一座房子，在原来的基础之上重新建的话，有可能很多人就接受了这个集体的赔偿的这个。一笔给你的这个重建费和补偿费了。
如果大家看过2000年 Julie Roberts 演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名字叫做 Erin Brockovich， 这是一个根据真人改编的电影，就翻译名字叫永不妥协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文不对题，是这样的，讲的是也是一个小山村，他们受到了水利公司的这个等于说污染吧，然后就得了癌症的人比较多，然后就去打官司，到最后呢，其实最难的一个部分，是大家最后要不要接受赔偿？因为你如果要是真的去走这个法律程序的话呢，可能几年、十几年都很常见。那这些得了癌症的人呢，他拿不到钱得到救治。如果你妥协的话哈，你就让这个公司赶快赔你个钱。你虽然是说你最终拿的钱可能会比较少，但是呢，你这里边能够让一些人早一点得到治疗，或者说就算是不能治疗，他们的生活能过得更好一点。那有人说这个电力公司这一次他还没有承认，最起码这个伊顿山火他们是没有承认是他们的设备造成的，为什么他们要赔偿？其实这个对公司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啊，这是降低了这个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公司可能是他这样做就维护了一个就是公共的一个信任程度，因为你要从法律上去证明他做这个事情呢非常的耗时和耗力，但公司说了，哎，没关系，你不是不能100%的确定是我做的吗？但是我仍然为了尽社会的这个义务和责任，那我愿意去赔偿。那好，这样的话呢，对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而且维护了这个公司在应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服务公众的这么一个公司嘛，那等于说让它的信誉和它的信任呢，能有所提高。当然，第二个呢，公司也害怕这个长期的法律诉讼。对于公司来说，这个绝对是，对舆论呢、啊，或者对品牌啊，都是一种损害。那还有呢，就是，一个更新点的意义啊，就是一些社会学家认为， 公司去这样做，其实对社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效应，就是以后这种面向大众的这种公司，如果再发生了这次类似很难说出到底是谁的责任的时候呢，那么等于说爱迪生电力公司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示范。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减轻了这些受害者。你看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如果是一个四口之家的话，能一个1500尺左右的房子的话，大概能拿到100多万的话，最起码让这群人的生活相对来说先安定下来，甚至有可能让他们在别的地方重建家园，这个也显示了一个人文关怀。所以吧，你要综上所述的话呢，就是法律上来说，爱迪生公司不认为自己有错，但是呢，他说从这个社会考量，那么我们愿意去做这个赔偿，特别是这个赔偿，还有我们这些爱迪生的用户们帮他交了很大的一部分吧。
对死者的家属赔偿更多哈，这个包括15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还有其他的这个非经济损失的赔偿。幸存的配偶也好，他们的抚养人也好，就是未成年的人，还可以获得50万的额外的赔偿。然后，如果你跟他们直接签约达成和解协议的话，还每个家庭就是失去亲人这19个家庭啊，每个家庭还可以额外的获得500万美元的直接的这个赔偿费。
今日话题1300网站重播，由世纪旅游特别赞助，6266666999。